吾未尝不得见也。我未尝啊，我就是未曾啊不得见，就是我所想请求见来过，凡是来到这地方那些有道的人呢，我都曾经呢，我要求见面都能够见到面的。意思这个含义当中啊，我今天也希望着能够见到孔夫子。当然，孔子的弟子啊，一听到这句话，就觉得这个不是普通人了，是吧？报告孔子，那么就引荐了，就把这个疯人呢，就是咱们就是宋德县子，宋就是啊孔夫子弟子，随宋孔子的，就是啊让他见到孔子了，县子。那么这个文笔很简单的了，就不是像现在那个新闻记者写这个新闻报道，今天疯人见了孔子，见了孔子以后跟孔子，一疯人问孔子是什么，孔子答复是什么，一问一答的这个那个太多了，这个没讲之后，下面是突厥，你看多么简单呢，虽是没讲，东家见到孔子，他一定呢问孔子关于这个求学修道这些方面的事情，不然他会不会为什么要请求见孔子呢？见了孔子当然要向孔子求教了，这个当中就不记载了。那么接着就出月，出月就是僧人见了孔子以后辞出来，从孔子那个那里出来了，出来之后啊，曰，这个曰是什么呢？就对孔子的弟子讲的，对孔子弟子讲的，对孔子你怎么说，是怎么知道对孔子讲的？下面称呼说二三子啊，二三子就是你们各位，这个子啊，在古时候啊是尊称人家，比如说我们说孔子、孟子，子是啊一个男子的一种这个恭维的一种称呼，所以他二三子啊，你们是几位先生，意思是如此。何患于丧父，这个我们都去生都丧子，也有人主张读丧，读平声字，丧是丧亡啊。两种读音就有两种讲法，意思不同。那么比如说读丧亡的读丧字啊，解释呢就是说，孔夫子的这个所讲这个道呢是这个从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这个道呢是丧亡了，是不是？天之将丧，斯文也。那读平声字，天呢要把这个文化要把它丧亡了，要灭了。那么读平声字呢，就是说，何患于丧乎？何患文化会要丧呢？是这个讲法。那么这个读去什么字啊？丧到狮子讲丧失了。丧失是什么呢？孔夫子啊是圣人，圣人在位啊，圣人是有德有道德，有道德只有道德还不够啊，这个道还是传不出去啊，推行不出去啊，应该还有威，威呢？你有一个地位，有政治上的一种地位，或者是天子，或者是诸侯， 就是不是诸侯呢，你能够帮这个帮助诸侯啊，办这个主要的这个由这个诸侯给你这个地位，你能跟他这个办事情，这也是位。比如说孔子在鲁国做鲁郡的司寇，这个后来做这个代理这个宰相，做鲁郡的宰相，这也有位啊。有位又包括孔子圣人的道德，有德有位，他就可以啊，把这个圣人的道啊，能够行得出去了。那么孔子在鲁国原来是有位了，有位，可是现在后来这个情况一转变了，所以出来把这位辞掉了，不要了，出来周游列国。那么一封人就跟孔夫子弟子讲了，你不必忧患，不必忧患孔子啊，这个没有这个位置，这位置现在是没有了，没有了你不必忧患。所以这个读丧子，我们采取这种讲法。那么这个读这个读丧啊，就指这个有没有这个位呀？啊，是就这个位。那么你就是说，孔夫子啊，虽然失去这个位啊，是因为不必忧患。为什么不必忧患呢？下面这一句话了，这个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啊，天是天命啊，天命将以什么呢？他虽然失去那个位置，失掉了这个可以推行道的那个位置啊，可是他另外有任务的，天呢要他做另外的一种任务。另外的任务什么呢？用夫子来做这个木铎。木铎是什么呢？木铎古时候啊，那个林子啊，那个林呢、啊，铃子为什么叫木铎呢？铎是这就铃了啊。为什么叫木呢？这个铃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形状都知道了，它是那个金属品做的了啊。里边那个活动是那个一个球这个东西啊。一摇的时候，那个连边敲着响，那里边那个球啊，也是用金属品做的话，那就称为叫铃子，那叫金铎。那么这个木铎呢，里边那个球就是用木头做的，木头做的叫木铎。那个木头做的时候啊，为什么叫木头做的叫木头呢？它是凡是啊，在教育方面用的，拿这东西来这个在各处来瞧，来提醒人家的是推行教化用的那个叫做木头。因为那个木头那里面那个珠那个球啊，碰到那个外面那个铜器那个金属品呢，那个声音柔和的，教育嘛，讲教育嘛，那叫木铎。因此木铎呢，就是后来就是成为一个代名词了，就是个教育。就是天将一夫子，用孔夫子啊来办教育，来教化一般人，把古圣先王的那个道啊，用教育的方式来传下去，是这个任务。 那么这段书是文字上面讲完了，讲完了，可是我们要体会念这段书啊，我们学什么呢？一方面我们了解一峰人这个人是这个人，可见他这是有眼光有学问，他能够把孔子这种这个未来他讲得清清楚楚的，别人看不到，这个是高人呢、啊、嗯，所以没有把他名字写出来，也可能这个是个影视，嗯，他是这个不露姓名的。那么天降一夫子为木多，孔夫子虽然在鲁国辞了这个官职了，位是没有了，周游列国之后在各国到处找不到这个这种机会，也没有位，没有位，在当时候的人看来呀，这个你这就是这不就失败了吗？可是我们不研究道，不研究学问则已，研究学问的时候我们不能跟一般人的那种见识啊一样的，当时候固然也需要也重要，可是当时候啊，这个孔夫子跟鲁哀公讲的，在中庸里边、这个记载里，文武之政不在方策，文武那些这个在书上也写的，这个竹板子上这个木这个简木简上面都刻着有的，可是呢人称政局人亡政息啊，人不在的话这个也就完了，当时候轰轰烈烈的一番大事业，人一死了之后呢立刻就转变，世间法就是这样了。可是这个除了当时以外还有后来的，后来的重要了，我们打破这个，不要把眼光只限于在当时或者现实这一面的，你要把眼光放远，放到未来，未来你看孔子那个时候一直到后来到现在，你看怎么样，中国的文化没有孔子啊，没有孔子中国文化断了，固然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那个道是好，道好是好啊，没有孔子这样教学，没有孔子整理这个五经，整个这个文化传不下来，传不下来，我们哪里有五千年的文化的这个高度的这个国家呢，民族呢，我们民族精神在哪里呢？民族精神就是靠文化。我们说我们社会是无伦社会，无伦社会就是从这个文化里面来的。西洋社会有啊，西洋社会是讲个人的。我们现在把小孩子送到国外去了，从小学小留学生送到国外，他不了解了，他国外所接受的知识，得了几个博士回来干什么呀？甚至就不回来了。这个报纸上经常那个记载这个事情有啊，在政府里很多地位很高的人，他往往到国外去探亲，看他的儿子，看他女儿，看不回来就觉得。国外的环境跟国内环境不同啊，整个都变了，中国讲无伦的，外国不讲无伦的，他受的教育不是那个，外国是小孩子，你父母跟我共建我的这个意识，共建我的教育，把我培养，这是应该的，培养完了以后我能够独立了，这个我们的生活的老一代跟我们年轻一代，我们生活这个情趣不一样的，
我最好你住在你的地方，我住在我的地方，我住的地方我们同学来了，我们亲戚同学来了，我们要举行舞会，你感觉没有意思，你最好不要到这来，你住你的，是这么一套啊。那我们中国是这个无论社会是不许可的，那么这个是中国文化。你看年轻人讲这一套，人人都有老的时候，人到老的时候他的子女都讲这个只顾自己，不管他这个老一辈的话，老一辈到风烛残年的时候没有人照料，这个多么惨呢，那还什么意思啊。再讲我们一个人，我们在社会上收人家一点一滴，人家是给我一杯水喝了，喝了一杯开水解了我的渴了，我都要将来是知道要报答人家了。何况我们从生下来这个由父母培养到这么大，长大成人的学问一切都是由父母给我们供给的，那这种恩德都不讲了，你可见这个人他这个丧这个天良丧到什么程度了？丧天良丧到这种程度，他还学道，他还能解脱生死，是不是这是南辕北辙吗？所以修道讲修道，必得在中国讲中国文化。那么这个中国文化，由孔子传下来的，孔子传下来的，我们想。到现在他的是孔子在当时他是不得已的，到各国啊都找不到这个行道的机会，可是在当时的人一看来，孔子这是失败了，这个人太固执了。可是影响到后来呢，孔子你想一想他的功德多么大。我们修道的时候啊，我们不要看现在，也不要顾及到我们这个道传出去有多少人来学啊，不要考虑它，只要我们诚心诚意的这个真正想把这个道啊让人家真正是明心见性，能够当上了生子，把这个道能够传下去，凭着我们这个印光大师讲的一个橙子一个镜子，诚诚恳恳的恭恭敬敬的，我们把这个倒到我们这个心里这样去做，我想我们每一位都有成就，这个功德大得了不得。孔子就是一个示范呢。所以在这个不管现在这个环境如何，外面那些邪知邪说也能够轰动人的，他不管讲的是不是佛法，是不是与佛法相违背的，他也能够轰动很多人，因为佛法里面的这个那些那个故事啊，那些这个高深的庙里啊，他也可以随便讲的。至于讲的是不是糟蹋的佛法，他也不怕因果了，那也不管他了，他可以能够糊涂人的，可以能够轰动人的。但是在我们不要跟在这个人学，他讲法有一千人也好，一万人也好，愈多他如果把佛法讲错了，愈多他造的罪业是愈大。那么我们呢是不在乎人多人少，我们所讲的时候啊，就是纯粹的，刚才讲的纯如言，我们是要纯粹纯纯粹粹的啊，让人家真正得到利益，对，我们这就是功德。那么我们跟孔夫子学这个，把这个其他一些条件不许可没关，不管有位置没有位置，有道场我们道场里讲，没有道场我们每天跟人家来往啊，跟人家来往我们行为上做个示范给人家看， 言语上我们给人家随时给人家暗示，给人家劝人家念佛，劝人家这个信因果，儒家呢劝人家守住伦常，讲父慈子孝，讲人类的这个精神的这种无论的组织，这也就是啊最不得了的这种功德。你用这个方法来劝导人家，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讲的，比布施的那个这个气宝啊，无量无边的那种气宝的功德还要大得多啊。所以呢，从这张书里边，我们要自己要提起信心。我们这样做，这个功德人家不知道没关系，这是阴德，阴德是人家看不见的呀。这个阴德是我们所做的阴德，我们是不需要人家这个报答我们。这个阴德更不得了了，这个阴德是什么？这个阴德就佛法来讲呢，这是无漏的，无漏的功德。什么叫无漏的功德呢？这个无漏的功德啊，不是生灭的。什么叫生灭的呢？
好，
我给你做一件好事情，你明天就来报答我，就是不报答我，我做了一个善人呐、啊，做了个好人好事啊，报纸上给我一宣扬，哦，某某人有了名誉了，是好人了，是有了名了，有了名啊，这也是得了报偿了。你得了名，这个功德就消灭了，生灭法。阴德什么呢？阴德人家不知道，既没有人来报答你，你也没有名，这是不结果。果什么？果是结果的，结着什么果呢？结着无漏的果。那个果啊，你没有这个，把这个果没有享受掉，你聚存在哪里？聚存在那个果干什么呢？跟各位讲，这个我们这个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有一句话叫往生啊。往生普通人呢、啊、你要往生念佛念佛念佛念的最重要的什么时候啊？临命终的时候，你要能够一心不乱。临命终的一心不乱要什么条件呢？阿弥陀经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这句话怎么讲啊？这不能囫囵吞枣的讲，讲不能囫囵吞枣的讲啊。不可以少善根，善根是善根，福德是福德。善根是什么呢？善根是因，福德是缘。因也不能少，缘也不能少，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缺少了一门都不行。那么这个做的功德了，做的功德当然是福德了。福德，我们普通做的福德是享受了以后就报销了，开花结果，结了果就把吃掉了，那还有什么呢？那么这个福德做的功德，这个阴德呢？阴德出生在哪里？就变成了个福德。福德对着越多越好，越多越好啊！那就是无漏法。无漏法到临命终的时候啊，他这个善根福德堆成的厚厚啊，越堆越厚。到那时候啊，有个好处，一个我们能够正念分明。你正念分明的时候还怕一桩事情呢，怕有多生多劫以来那些魔障啊，我们不能去啊。福德多的时候啊有好处，有什么好处呢？可以赶来那个助念团的来给我们助念，还有呢那些这个障碍没有障碍，又没有障碍，又有助念团的给我们助念，我们又能提起这个正念，能够一心的在念佛， 这就是善根福德有因有缘在那里，能够一定往生。由此我们可以晓得，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劝一个人真正的也劝人念佛，指导他一个正确的道路，一个人就不得了。你能够帮助一个人走上正知正见，走上的了生死这个道路啊，你的功德就不得了，何况你还多呢。我想我们跟我们亲戚朋友接触的人不止一个。那么所以啊，我们不要灰心，我们提出这个信心出来。从这章书里面我们知道求孔夫子这种精神，我们尽量去做，弘扬儒家的这个道，弘扬这个佛家这个法，这个将来我们自己成就这个道业是没有问题啊。这章书讲完了。下章书，子谓少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那么这个刚才讲的那个子玉鲁太师乐也是跟这个一样的了，那个乐章啊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了。现在呢讲是两种乐，一个是少乐，一个是武乐。少呢，少是古时候啊这个建立这个国家，建国之后，建立国家之后啊，当然是这是讲这个帝王了，帝王成就了，那么这个他首先呢要这个建太庙。建太庙干什么呢？就是报祖宗的恩德，没有祖宗没有他本人啊。比如说现在西洋人讲的话啊，父母把我养大了，把我生下来养大了，他是他，我是我，我这个智慧是我自己的。你智慧是你自己是不错啊，那么研究教育心理学也好，除了这个环境之外，还有遗传呢。这个遗传怎么来的？遗传你这个没有父母，你遗传哪来的？你这个脑筋这么聪明，就佛法来讲，当然是个人有个人的这个本性，有个人的这个第八识。可是每个人都是本性平等，第八识是一样的，为什么智慧有高有低的呢？这父母给他的这个禀赋不同啊，所以他还是少不了父母啊。那么因此中国文化不是讲那个，中国文化是讲这个报恩的返本。那么我们这个就这个地方，就顺来讲，就是周武王来讲，我这个身体，我这个脑筋，我这个办事的能力，根据我父母来的，用音乐。那么这个音乐呢，是每一个朝代的祭太庙的乐章啊不一样。那么舜的这个乐啊，是他的乐；吴王的是周吴王的乐呢，有周吴王的乐。所以古时候啊，一有了这个国家了，帝王有继位之后啊，就是天子啊要治理作乐呀，治理作乐就是做这个乐。那么这个肢体作乐礼我们不讲它，这里我们不是讲这个，这是这单独讲乐，讲音乐。那么这个少呢，
烧这个鱼啊，那个这银子啊，这个烧这个音乐啊，是舜帝的这个乐章。吴呢是周武王的乐章。孔子啊，这个讲跟人家讲啊，这个子谓就是跟别人呢、啊，或者是跟他弟子，或者跟别人讲也不一定了，没有指出是谁呀、啊。他讲啊，烧呢这个月啊，尽美意，是非常完美了。又尽善也，又非常完善。善呢，这个在佛家讲呢。讲的一些事情一些道理，讲的最高的境界是这个妙字，讲这个妙啊，比如说周老师跟各位讲这个妙法莲花经的那个妙的是到了最高的境界了，可是儒家讲的最高的用词虽然不同，意思还是一样的，讲的最高境界就是讲善字，比如说大学里面讲大学之道在明德啊，在亲民，最后呢在止于至善，那个善字至善就等于是妙，等于那个佛家讲妙字。那么他这边讲呢，尽美又尽善也，就是尽美尽善的了，又完美又完善了。可是这个舜帝的这个乐啊，那真是一点缺点都没有，那太好了。魏武呢，对于周武王呢，这个乐啊，尽美矣，非常完美，可是呢未尽善也，没有尽善。尽的这个注意这个字啊，善不能说不善的，还是善的，善可能还是没到完善，没有尽。尽有那个尽字呢，是尽到究竟了，一点这个没有遗漏的了。这未尽善也啊，没有到这个到至上的地步，意思是如此。那么这个是很显然是评论这两种乐章啊。可是古人的有些注解啊，他就注解了啊，说是这个尧舜的舜呢、啊，舜是禅让的，他的位啊，他自己也是受了禅让来的，他禅位也是禅让给人家，所以他这个德了，道德是不得了，尽美尽善。那个周武王啊，他是伐纣成功的，伐纣成功啊，虽然是不错，是圣人了，可是呢有残德，啊，有残德，残是惭愧的残呢、啊，跟那个字，我新字典放在写在这里是一样的啊，中国字都是怎么写法都好。就是周武王有残德这样的主啊，这就没有了解这一章的意思。周武王，你说周武王残德，周武王是伐纣是顺天应人之举， 那么周王以前还有成汤王，成汤王是发劫放劫的，夏桀王也是暴虐无道的时候。那成汤王，你说周武王有残德，那成汤王也有残德了。那么他都有残德的话，那么唐武这个吊民伐罪，这又怎么讲法的呢？那就不应该吊民伐罪了，不能那样讲。孔夫子讲这一章是纯粹是讲这个两种乐章，两种乐章比喻起来的时候呢，舜帝那个乐章啊，形式内容尽善尽美。吴王周吴王是伐纣是不错的，伐纣的时候啊，这个难免是要有动干戈了，用兵了，用兵在战场上当然有杀伐之声。音乐呢是表现那个事实的，伐纣成功了，建立太庙，治理作乐，这个音乐这个乐章做出来的时候啊，表现那个事实啊，当然也有杀伐之声，免不了在里边有的。那么就孔子就这个听了这个听了这个吴王的这个五乐这个乐章啊，听起在这个乐章里边呢有这么一点点，有一点杀伐之声在里边，所以觉得这是未尽善呢。因为儒家讲这个音乐纯粹是讲这个中正和平之气，完全是中正和平之气呢，就是舜乐的这个韶乐，那是可以说是尽美尽善了。吴王又不是不好，但是欠缺一点呢，就是有一点杀伐之声在里边。这个杀伐之声呢，不能说它有残德，残德是对于这个评论一个人的，这是讲音乐。周吴王他伐纣，他是在那个环境不得已。孟子也曾讲嘛，禹王他是治水，那么周家的最早那个姬啊，后姬啊，种五谷，这个颜回呢在陋巷，贫穷不得了，在那个住在那个破陋的这个巷陋巷里边生活着，衣食都吃不饱。在孟子看来呀，这个是环境时代的不同，他就有一句话，一地则皆然呢，一地是换一个环境。就颜回也是在这个后稷那个地位，颜回也在夏禹王这个地位，或者是禹王和这个后稷在颜回这个地位，接着一地再见，他都是这么做。假设禹王在遇到这个颜回这种遭遇啊，他也跟颜回一样的，颜回呢又是跟禹王的那样的这个那种人事环境，这个机会啊，他也跟禹王一样，这叫一地则皆然。那么从这个意思，我们可以这个周吴王他是封的那个环境啊，殷纣王那个时候把天下搞得是民不聊生啊，暴虐无道，民不聊生的时候，他非出来革命不可，非伐纣不可， 不发咒，天下的老百姓呢，不知道苦到什么时候为止。假使说吴王，周武王要在尧舜时代，他也是尧王舜王。那么换句话说，舜王要是在这个周武王的时代呀、啊，他也会做周武王，也做了周武王，这叫一地再皆然。你从这个事实来看这张书啊，你不能那样注了，不能那样注解了，不能说是吴王有残德了。他这是纯粹是讲音乐的，讲音乐这两种乐章。就像乐章，讲乐章的是就叫我们选择音乐的时候啊，学哪个最好，最能够帮助我们修道的，用意在此。那么这张书也讲过去了，那么时间也差不多，我们把这一章啊讲完了，算是这一篇也就完了。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啊？这是这个八义这一篇呢，都是讲这个礼，讲乐。那么这一篇最后这一章呢，就是讲这个礼。总括起来讲，居上不宽呢，居上是或者是国君啊，或者是这个在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有地位的，他能够办政治的这个人，在上位的人，最重要的什么要讲究宽呢？宽容。这个为礼不敬，这个为礼是在行礼，为这个字啊，你举行什么大的典礼的时候在行礼，或者我们跟私人来往，我们见了面跟人家也表示礼嘛，这都叫做为礼。这个为礼的时候呢，注重一个敬字。临丧呢，什么呢？丧事，我们到人家那里去，人家有了丧事呢，我们去给人家这个吊唁去，叫临丧。临丧里面要注重一个哀字。假使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呀，孔子说吾啊，孔子这个说他自己，吾何以观之哉呀？我怎么看呢？就不值得一看了。也没什么好看的了，不值得观摩的了。那么宽是什么呢？宽有个限度的，怎么个宽法？这个是宽而立，这是《尚书》里边讲的。宽是宽的，宽而立呀、立是站立啊，这个立字跟那个书信面立字是一样的，古字是一样的。这个那么这个是就这个在上位讲的，你一方面很宽容宽大，礼呢？礼是什么叫礼？宽容礼是礼怎么讲呢？礼是要庄严，宽大当中啊，要还要有庄严的，这是。居上要讲宽是要讲这个，假使不如此呢，就是不宽，那就不行的。 为礼不敬的话，这敬这个字啊，敬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礼，行礼这个表现出来，就是鞠躬到多少度数，就是多少度数，既不能不急，也不能太过。祭祀的时候应该多少的祭品就应该多少，这是形式啊。在内在的怎么敬法子呢？内在啊，内在的时候祭如在，孔子讲的祭如在，是祭祀祖宗啊，就像祖宗在世就在那个坐在上面呢，接受我的供养是一样的，心里诚诚恳恳的。就是现在修佛的就是啊，某个人吃斋呀、啊，吃斋是吃素了。其实何止于吃素啊？吃素只是一部分的、啊，